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为什么要受苦？
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？
人生路总是苦的，不过
那是基督走过的路。
小组查经系列，
彼得前后书，活出信望爱，跟随他的脚踪。
我跟你走，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张晴，
我是梁安。
梁安、张晴好，我们三位姐妹来查经。我们继续看的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。受苦呢，是彼得前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保持健康的灵命呢，真的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操练的。否则的话呢，一个苦难临到呢，你的灵性曲线呢就会下滑，被世界的声音呢，被撒旦魔鬼削弱了我们承受逼迫，我们抵抗逆境的耐力。那么彼得在前一章一直到三章十二节呢，论到家庭的规范，谈到五个信徒群体生活要持守的特性，譬如有同性啊、体恤啊、相爱啊、慈怜，还有谦卑，也帮助呢我们好好的服侍神，帮助我们在世界热心行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十三到十四节，请梁安帮我们读。
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
十三节用了一个修辞的技巧，那就是反问，好像呢彼得预设了一个答案，你们热心行善，不会有人能害你，是真的吗？张晴，我倒不认为
啊，我也不觉得。而且写这个书的时候，那些信徒已经在逼迫困难当中，就是可能他们就在想，会不会有更大的困难在前面呢？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可能这个反问句是想要确定他们的信心。
对，信徒听到这番话，觉得你这个说法一点都不成立。那梁安，你觉得这个行善范围包括什么呢？如果你热心行善，就能保证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吗？
不能，反而呢，可能你越行善越追求越爱神，困难越大。
嗯，
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为义受苦，因为彼得在十四节说了，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也是神对爱他的人的一种考验。
嗯，
就像圣经里的约伯、彼得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受这些苦难不怕，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掌管万有，一切都在他的手中。因为约伯也曾说过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连同十四节一起看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你说只要我热心行善，就不会有人毁谤我、欺负某吗？这不可能的。有的人可能会立即跳起来说，他们还是会来害我们这些信徒的。不过呢， 彼得在这里呢，是要鼓励大家不要因为惧怕放弃行善。敌人对我们的逼迫呢，是暂时的，或许是有毁谤的，有冤屈的，有责打的，但是不能够长久，也不会造成永恒的伤害。说实在的，坚持行善是不是一定会受苦呢？那倒不一定，
不一定，
对吗？还是有很多种情况会出现的，譬如像我们之前查考过，你行善会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，你行善他们可能会被你感化，包括你不信主的丈夫，可能有一天他也会跟你一样赞颂主名的。所以当你明白到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你就会明白今天我受的这个苦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好了，我们知道这个苦是有价值的，当信徒为义为行善受苦，应当怎么去自处，怎么去面对呢？十四节的下半节还有十五节告诉我们，面对实际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
他说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惊慌。彼得说不要怕他们的威胁，反而要敬畏神。所以我们要怕的，我们要敬畏的是神，而不是怕人。所以内心要专主为圣，然后在外在的表现，就是当有人问你的时候，特别可能是那些有恶意的人在那个挑战我们的时候或者攻击的时候，就要注意回答的态度，要温柔，态度温和，要记得我们敬畏的对象是神。
从今天开始改一下惧怕敬畏的对象。彼得很有可能在这里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，因为内容也是很相似的。以赛亚书那里说，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所以呢，你不要怕人所怕的。人会怕什么呢？梁安，
人会怕仇敌呀，怕一些外在的这些势力呀。
人会怕受到一些的损失。但如果当我们心里尊主为圣，你只敬畏万军之主，你还需要惧怕任何一个人吗？好像我们心里多了一份的淡定，多了一份的从容。是的，爱你的主，如果是他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你身上，那可能有他的旨意，那可能是熬炼你的一个功课。如果这个苦难是来自敌人恶意的重伤，那公义的神也会替你伸冤的，你还是会得到神的祝福的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再三的鼓励你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一些的毁谤，怎么做呢？十六节我念一下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那些曾经毁谤诬赖我们的人最终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又怎么面对他们呢？
我们看到彼得他在十六节说，我们首先是存着无愧的良心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所做的事面对基督是正确的，是对得起我们的信仰，对得起神，那别人就找不到批评指责的理由，即便是呢，反而让他们自惭形愧。因为我们要以好的行为来胜过他们一切的批评。
我想问问两位，耶稣道成肉身的33年，有没有被人毁谤过呢？
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人说他是鬼的王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大的诽谤。
33年一直没停过。
我也想说这个，真的一直没停过。上几集也说过，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在观看我们基督徒是怎么做人的，遍地都是游行的狮子的。所以不要让自己失了见证。像刚才我问大家的，耶稣没有做过任何一件错事，依然会面对诬告的，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攻击。但是你只要坚持品行端正，那最起码减少别人找到画饼的机会，是吗？那别人一定会好奇的，我攻击你，你为什么不反驳我呢？你为什么不反咬我一口呢？又或者他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梁安，找不到张琴你的黑材料，
找不到小燕的黑材料，
也找不到我的就像刚才梁安说到一个词，自惭形秽。 你就用你的好行为去辟谣，神自然会宽顾你的，自然会报应惩罚那些亏负信徒的人，使他们蒙羞的。十六节那几个字，存着无亏的良心。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也说过这番话的，在24章16节，当时他在巡抚腓力斯面前为自己分辨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我们今天时刻自己勉励自己，只要我做的事情是无愧的，那我有什么好怕呢？就算苦难临到，神一定会看顾我的。所以呢，要以正直的灵侍奉神，对待人，哪怕为义受苦呢，也是有福气的。来到下面的经文，我们看一下17节。大家觉得信徒因为行善受苦真的是神的旨意吗？彼得在这里想表达什么信息呢？
其实我们好像刚才小燕说，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就会可能会遇到人的嫉妒，然后攻击或者内心的事情，所以受苦是可以预见的。
嗯，
是，在神预见里面，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。耶稣也说，我们在地上有苦难，避免不了的。但是呢，经文也说，因为行善受苦，总常如因行恶受苦。其实行善行恶都会受苦。
嗯，对对对。
啊，所以行善受苦的话就比较上算吧。
我们之前查考2章的时候也谈到过，苦楚可以分成两种的。2章20节说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一点都不光彩，也请你别再埋怨了，因为是你自己闯的祸。在这里也说了，因行善受苦，因行恶受苦。梁安，我知道你肯定会选择行善受苦。
对，
那你怎么劝勉身边的人不要行恶受苦，宁可为了行善受苦呢？
我们还是要回到彼得，他鼓励这些信徒要为着信仰的缘故来受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走这条十字架的路，不是一条义路，也就是走这一条为义受苦的路。那每一位受苦的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知道，我们的这一位主也是曾经受过苦的主，所以我们走的路正是他的这条路。主走过的路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走。
嗯，没有理由做一个旁观者，看着耶稣走这条苦路，我们在旁边掌声鼓励鼓励，我们也要走一条相同的路。为主受苦你要喜乐，因为神会直接把福气赐给你的，而且你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，因为现在不是你亏负任何人嘛，你在审判台前也能够交账嘛。但如果是因为自己愚昧偏行己路而受苦，陷入最终你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一，你惹神生气了；第二，你破坏你跟人的关系；第三，你失了见证，你怎么去传福音呢？所以呢，宁可为义受苦，也不要容许自己行恶受苦。
抬起头仰望着天空，云晴朗，乌云飘过头，阳光洒落，
其实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尝试带入一下彼得他在想什么。因为呢，虽然有苦难，虽然有失恋，但是有那个大喜乐在这里帮助我们。那个意思是说，我们人当时的基督徒也好，今天的我们也好，我们看我们眼前的困难其实好像没有答案，没有出路，好像黑暗黑夜永久不会有日光的一样。但是呢，心里面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呢，我们有一个终点，就是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，我们在终点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盼望。然后就因着这个活泼的盼望，心里面有了盼望起来的时候就喜乐了，就会觉得眼前的困难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么痛苦了。
真的可以重新快乐吗？可以不失望了，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属于自己的避风港。
看彼得前书第6节到第9节，如果说一个核心的主题呢，就是你在试炼当中依然是有大喜乐的。
明天仍有叫人温暖
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查经吧。那么音乐前呢，我们谈到原来苦楚也可以分成是两种的，一个是行善受苦，一个是行恶受苦。行恶受苦的苦呢，是一点都没有价值的，更不是神的心意，而是你自己把头栽了进去。所以呢，宁可为义受苦，也千万不要为行恶受苦。十三节到十七节，彼得鼓励我们要坚持行善，为行善受苦，而且不要惊怕。容易做得到吗？两位？
其实挺难的，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或者畏吓会恐惧是人之常情，保护自己或者那个逃跑或者反击就是想方法想要保护自己，这样
好像总是两条路，要么就逃避要么就攻击。但是彼得圣经劝勉我们不要惊怕，也不要去逃避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找到能力的源头。十八节承接了十七节的内容，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选择为义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彼得带出了基督的代赎、复活还有得胜。我们详细查看一下耶稣的经历还有遭遇吧。十八节有哪些的遭遇呢？
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那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就是彼得他强调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，也是不需要重复的。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，那我们便得以成圣，也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借着十字架，神一次就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。
嗯，那是一次性的，他是义人，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一次性的完成了救赎的计划。耶稣明知道前面的那个是苦杯，不是好喝的饮料，但最后还是选择喝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神的旨意，为了你跟我，我们本是罪人的，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有受苦的心智的，受苦不是没有目的的去受苦的，而是有清晰的目的，最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果效。所以呢，彼得再三的再说一遍耶稣的遭遇还有他的经历。来到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我希望呢我们三位能够轮流读一下这节经文，先从梁安开始吧。
十九节，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。
二十节，就是那从前在罗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
二十一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，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很多人讨论蛮有争议的几节经文的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我们三位花点时间去读。耶稣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很复杂的一个句子。我们先要解决三个问题：第一个，到底监狱里的灵是谁？第二个问题，传道，传道这个字呢，包含了宣告的意思，到底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。第三个问题，耶稣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呢？我们大家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，先解决监狱里的灵到底是谁呢？
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在这个经节里面，我就分享一个其中一个。这里说的，如果按照后面的经文说，监狱里的灵就是指那些在罗亚时代不信的人。他们就被罪恶捆绑，就好像是被囚禁在黑暗当中的灵魂一样。耶稣借着灵去传道给这些人听，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在耶稣还没有 道成肉身之前，他也是神嘛。那个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灵，就是借着挪亚，就向当代的人去传神的成就的道理。
嗯，耶稣借着圣灵去感动挪亚传道。我在录节目之前呢，也跟张琴老师讨论过这几节经文的。我也在问，其实经文并没有记载挪亚去传福音的。
嗯，
但是张琴老师说，他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去造方舟，这个实际的行动就是在传道了，
是宣告神的作为。
对，宣告神的作为。所以刚才张琴说的是其中一个解释，指的是挪亚时代那些不顺从的人，然后呢，基督借着圣灵去感动挪亚，让他们能够听到主的名，传送信息给那些受罪捆绑的人，就好像你坐牢那样，所以是监狱里的灵。那苏小燕，你来分享我的看法，耶稣借着复活属灵的身体，向在阴间不信主的灵魂，又或者是堕落的天使，传道这个字也包含了宣告，跟他们宣告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坏的消息，也就是审判的消息。当然这些的灵也包括了在挪亚年代不信主的灵魂，也包括了历世历代抵挡福音抵挡神的人。回到挪亚的年代，只要你愿意悔改，你其实都可以进到方舟的，没有人会阻止你的，你都可以被水借着水被洁净得救，好像我们今天那样拥有新的生命。但如果你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，非常的凶恶的，你坚持要抵挡神，那你就会遭到洪水的审判的。
嗯，
带出一个信息有点无奈的，因为历世历代得救的人多吗？
不多
不多
不多啊，挪亚年代才8个，他花了100多年都没有第9个人相信主。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基督徒都是属于小众，我们都是属于弱势。可能我们读到这里很奇怪，为什么彼得突然提到挪亚呢？又给了我们3节那么难解的经文，但有他的用意在里头的。当时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，这些每天受到逼迫的信徒，像不像挪亚的1家8口呢？
可以想象他们一边做方舟的时候一边被嘲笑。
嘲笑
是
肯定的，
是
肯定的，被逼迫被嘲笑。但是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除去肉体的污秽，这个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有纯全的道德观，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无愧的良心。我相信呢，当时收信人看到这段经文理解消化完以后呢，给他们是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的。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能力为义受苦呢？三位，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一下，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挑战等着我们去迎接的，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去抵挡呢？
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其实受苦都是应该的。那基督圣洁无瑕疵，但是为世人受罪受苦，不应该的。可是基督呢，仍然为了罪人而被钉死十字架受苦，所以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那我们信徒就有这个能力为义受苦。
嗯，因为梁安你看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榜样能够让你学习，那么张琴呢？
我觉得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的结局不是在地上死了就没有了，无论是因为任何的原因，或者有些逼迫殉道的人死了，但是他会有永恒的生命。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只是眼看眼前世上的事情，我们就会沮丧害怕，但是如果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其实那个信心可以多一点。
嗯，重新回顾一下，你除了是地上的公民以外，你还是个寄居者。我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呢，我是有能力去为义受苦的。因为我们要学习把对人的期望呢转移到神的身上，而且苦难并不是终点，它是短暂的，它是个过程，它也可能是炼尽我的一个功课。那像梁安还有张琴说的，我们有受苦的基督作为榜样，你就知道怎么走这条的信仰道路了。彼得在14节说，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受到这个因为受苦而得到的福气呢？你会怎么形容这个莫大的福气呢？
如果按照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的那个八福， 那你就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后面还有说，如果人因为耶稣辱骂信徒的话，逼迫还有伪造各样的话诽谤，就会有福了，因为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就好像彼得在一章七节说，你们的信心被试验，就比火试验的人人冷坏的荆棘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
嗯，很大的福气摆在我们面前，因为你是比金子还更加的宝贵。金子已经能够经火炼尽了，但我们的生命呢，如果能够为义受苦的话，比金子更加的宝贵。但其实呢，回到现实生活当中，你有没有因为坚持信仰站立得稳而遭到其他人的取笑啊，被拒绝或者甚至被毁谤的经历呢？
有的。我记得我们传福音给一些人，当时呢有被别人防备呀，他觉得你是不是想要他的东西呀，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啊，所以等于也被人家拒绝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哎，诗篇119:71有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就想到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为着信仰而为义受的苦，所以我们就坦然地面对。
嗯，
而且我这里呢又想到一首诗歌，你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听过吗？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歌词是这样的，它就不能成油，你若不炼那打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，你若不投葡萄入闸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
嗯，
所以呢，我们传福音被人家取笑啊、拒绝啊、毁谤啊，这都是必经之路的。
嗯，我想成为橄榄油，我也想成为红酒，所以我必须被神去熬炼我的。今天我们学习挪亚一家为榜样吧，在充满罪恶的时代，他们一家选择分别为圣，以好行为、以实际的行动呢，把真理传给不信的人。哪怕最终我们真的找不到第九个人，但说实在，能不能够结出果子，并不是我们的工作啊。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你的好行为让其他人看得到，最终那个人能不能够得救，最终那个人可不可以信主，说实在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，我们尽管去传就好了。上一集我也说到，神往往都是挑战我们去做一些反常的行为，在人看来花100多年时间去造方舟很花时间，好像也没有价值，但只管顺从神，他就会直接给你很大很大很丰富的恩典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3:13-22，那么下个礼拜呢，我们会进到第4章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张晴。
我是梁安。
再见。
再见。
你若不投葡萄入闸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你若不炼那打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你自己来。